第三集，巨人引起轰动，格列佛接受搜查。一个巨人来到利利普特首都的消息传遍了全国，引起无数达官贵族、普通百姓等都特意跑来观看，使得许多村庄都空了。因此，国王只得下令，已经看过我的人必须回家，没有国王的许可证，不得走进我的房子。对于如何处置我这个庞然大物，国王召开了好几次会议，商讨应该采取什么方法对待我。他们怕我挣断铁链危害人群，又怕我的食量太大吃空国库造成饥荒。有几个大臣建议干脆饿死我，或者用毒箭射中我的脸和手，使我可以很快的死掉。但是他们又顾虑到尸体腐烂发出的臭气可能在首都引起大规模的瘟疫，而且可能会流行全国。在他们商讨的过程当中，有几个军官来报告了我宽大对待那六个人的行为，这使国王和诸位大臣对我产生了很好的印象。于是国王命令首都周围的所有村庄在每天早晨交出六头牛、40只羊和相当数量的面包、酒和其他饮料、水果，作为我当天的伙食。他又指定600个人来照顾我的生活，在靠近我门口的两边搭了帐篷给他们住。国王又下令，让300个裁缝照着他们本国的式样给我做一套衣服。除此之外，他还让人把他和贵族们军队的马匹放在我的面前训练，使他们对我习惯起来。国王又派来6个学者教我学习他们的语言。国王有时也来视察一下。我用他们本国语言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希望给我自由。我每天都要说上一遍，但国王的答复是，这必须经过一段时间的考验才可以。他说，因为像我这样的一个巨人也许随身携带武器，那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果他命令官员们搜查我的话，希望我不要见怪。我说，这完全没有问题，一定使陛下满意。于是来了2个官员，我把他们提起来，先放进我的外衣口袋里，等他们检查完了再放进其他口袋。不过有一个隐藏的口袋我没有放他们进去，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的私人物品。这2位官员随身带着钢笔、墨水和纸张，把他们看到的每一样东西都仔细地记录了下来。搜查完毕之后，2个官员又请求我放他们下来，然后就向国王报告去了。国王按照所记录的名单，首先让我交出宝剑，我就连剑鞘也一起摘了下来。在我摘剑的时候，他还是命令护卫他的3000个士兵远远地围住我，手拿弓箭准备放射。我并没有理会这些，国王要我拔出宝剑看一看。宝剑虽然浸过了海水，有一点生锈，但整体上还是很亮的。我拔出宝剑稍稍挥舞了几下，在阳光下宝剑闪闪发光，使得他们眼花缭乱，士兵们都吓得叫喊了起来。国王到底很有气概，没有像我料想的那样胆怯。他命令我把剑插进剑鞘，尽可能轻地扔到地上，就扔在我的脚链6英尺附近。接着国王要看的东西是2根空心的铁柱子，指的就是我的手枪。我从腰间将手枪抽了出来，尽力说明它的构造和用途。为了演示一下，我只装了1点火药，没有装铅弹。为了怕惊吓到国王，我先关着他们不用害怕，然后朝天放了一枪。 在场的士兵吓得比看见我的宝剑还要厉害，有几百个人倒了下去，就像被震昏了一样。国王虽然站稳了，但也好一会儿才恢复神智。我把手枪和火药袋都交了出来，但我提醒他们不要让火药靠近火，因为只要有一点火星就可能会引起爆炸，这会把他们的王宫给炸上天。接着我又交出了我的表，因为国王很想看一看。他让两个最强壮的卫士用一根棍子把他抬在肩上，就像英国赶货车的马夫抬酒桶的办法一样。那只表不断发出的滴答响声和分针的移动使他觉得非常奇怪。国王向身边的学者们询问着什么，虽然我不能完全听懂他的话，但是可以想象到学者们提供的意见是千奇百怪的。最后我把身上的银币、铜币和金币，以及装钱币的钱包、小刀和剃刀、梳子、鼻烟壶、手帕和日记本等都掏了出来。他们把我的宝剑、手枪和弹药袋用车辆运到国库去了，其余的东西都退还给我了。我的那个秘密的口袋没有让他们搜查，这里面有一副眼镜、一架袖珍望远镜和一些零碎东西。这些东西对于国王来说是无关重要的，所以我想我不需要说出来。而且我还担心这些东西要是交了出去，说不定会被他们搞坏或者给弄丢了。